好，那我们拿出来，我们一同宣读一下标语是：
宇宙中有两个大原则，神的权柄和撒旦的背叛。存心顺服神的权柄，维持神的权柄。
我们请施行的姊妹为我们起音，我们从标语一唱到标语四。
本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看见一切事，神的心
堂，我们来到第八篇哈。第八篇的篇题，我们一同宣读。
权柄最棒，最代表权柄的表白，以及神正确的代表。
啊，这一篇是非常重的一篇哈，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啊，慢一点，重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再宣读一次。
权柄最棒，最代表权柄的表白，以及神正确的代表。
啊，根据第一篇的图画，就是那个经纶的要略啊，其实啊，从第二篇到第七篇，也就差不多把这图画就讲完了。到第八篇啊，算是下一个段落啊，八到十二篇啊是啊一些的前经啊，是为着主现今这个恢复的需要。啊，所以这个是。第八篇是乱弟兄讲，他非常的啊负担非常的重啊。那他在前言的时候说，我们听这篇信息啊，啊我们的灵要平静，心思要清明，并且我们要敞开。那这一篇呢、啊，摸到的是宇宙原则的事情，所以是非常的深啊，也非常的啊这个重啊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。啊、我们在这样的灵里来进、啊、入这一篇、啊、请大家把五个大点好两两导读一下。后面那个字呢，它是从 be 动词出来的，那个我是 me 这个字，所以 me 变成 exousia 就是权柄。那这个 me 就是我是的意思，所以权柄的字根叫做出于那我是的。啊，所以第一个大点。非常关键，就是他说神是什么最高的权柄，权柄就是神自己，权柄就是出于神的所示的，就是权柄。所以神有一切的权柄。哎，那反过来说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天使有权柄。若有是神赐给他，使他代表神才有权柄、啊、所以这个第一大点是最高权柄的认识。权柄是谁啊？
神，
就是神自己、啊、好。然后第二大点就说到，但是就着宇宙的整个历史来说啊，哎，撒旦背叛，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两个宇宙的大的原则，就是神的权柄还有撒旦的背叛。所以神跟撒旦这两个人位之间啊，他的争执唯一的问题就是跟权柄还有背叛有关。 所以《使徒行传》26:18就说，主是差保罗，要做什么？叫人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，然后从撒旦权下转向神。黑暗还有撒旦权下，这个是背叛的原则。光和神乃是权柄的原则。好，那再来看一下第三大点。这就回到民数记，民数记12:16，就说到背叛神的代表权柄。12讲什么？米利亚跟亚伦毁谤摩西，这是配搭核心的背叛。这个弟兄姊妹没有配搭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天使，都非常可爱。一配搭就怎么样？就有一些问题出来啊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。第二重点是16，这边是讲到一个团体的背叛，这是谁的背叛啊？可拉一党人哈。所以这是第一小点那里所说的广泛普遍的背叛。所以第三大点讲12:16。背叛神的代表权柄，神的代表权柄是谁啊？
摩西。
所以一个是配搭核心的背叛，姐姐跟哥哥背叛弟弟。然后16是什么？团体的背叛，就是广泛普遍的背叛。好，那第四大点就是说16是讲背叛，抵挡神的代表权柄。然后呢，17就讲神来表白，神表白他所设立的权柄。好，那第五大点就说到摩西这个人的例子，就是说被神设立的成为代表权柄的人，必须是神正确的代表。好，所以一到五大点，你回到篇底来看。第一大点就是权柄，2-3就是背叛，第4就是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然后第5大点就是神正确的代表。好，所以我们把5个大点就分别把它点出来，大家把它说一说好不好？先讲权柄是什么？神自己，所以神有。神有一切的权柄，然后呢，讲到背叛有2个大点，对不对？先讲到，还有还是宇宙中2个大的原则，所以他们2个人位之间的争执在权柄和背叛。好，那第3大点就回到民数记，有2章特别讲到背叛。12是什么的背叛呢？这是配搭核心的背叛。然后呢，16是讲，就是广泛普遍的背叛。好，然后呢，第4，经过这样的背叛，神就进来表白，对不对？表白他所设立的权柄。所以前面其实就是。在代表权柄之下的人该学的功课。好，到了第5大点，就是做神代表权柄的人该学的功课，就是必须是神正确的代表。好，两转一下。
Thank you.
两位弟兄来串一下。好，串一下这五个大人才。还有谁还没有讲过？都讲过了。弟兄们，没有，我都讲过了。好，有谁想要再讲一次？
那第八篇说到这个权柄背叛，还有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
阿们
神正确的代表，
阿们
所以在第一大点就给我们看见神乃是最高的权柄，
阿们
还有一切的权柄，
阿们
二三大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背叛，
阿们
说到在神在宇宙中有两个大的原则，
阿们
神的权柄以及撒旦的背叛，
阿们
在民数记的十二章和十六章我们就看见背叛的事例，
是
十六章我们看见米利暗的背叛，这乃是佩搭和新的背叛。十六章的背叛是可拉伊党的背叛，就说到这个广泛普遍的背叛。
阿门。
在第四代里面就看见，在这个背叛之后，以及对这个对神以及代表神明的背叛之后，在十七章里面有对神代表神明的表白。
阿门。
第五大点我们就看见，作为神的代表权柄，我们要如何做一个真正这个神正确的代表。
好，第四大点那个对神代表权柄的表白是谁来表白啊？这很重要啊，是神来表白，不是代表权柄自己表白哈。好，来，哎，姊妹们，来看有谁可以。好，来。
是第八篇说到这个权柄背叛，以及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还有神正确的代表。
阿门。
所以我们需要先来看见神呢是最高的权柄，
阿门。
一切真正的权柄。
阿门。
第二大点是宇宙中有两个原则，
对，
神的权柄和撒旦的背叛。
阿门。接着进到民数记，我们看见在十二章跟十六章两个背叛的事例。
阿门。
十二章有这个米利暗的这个背叛，就是佩达母亲的背叛。
阿门。
在十六章可拉伊党的背叛，说到广泛普及的背叛。
阿门。
十七章说到神表白他所设立的权柄，
阿门。
对，最后我们要看见这个神摩西就是神代表的权柄，他是神正确的代表，
阿门。
好，他必须是啊，因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哈，我们就把重点两两对读一下。三是权柄的意义，说到第一点，这个权柄是代表神自己，那能力呢是代表神的作为，得罪能力还容易得赦免，得罪权柄就不容易得赦免，因为得罪权柄就是得罪神自己。好，第二就是讲到权柄是出于神自己的所事啊，这个启示录这一个就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所以权柄是什么？是神的流出，神把他自己的所事流出来。那第三是什么？还好好几类的权柄，有属灵的权柄，有地位的权柄，有行政的权柄，这些权柄都是出于神。所以红绿灯的权柄是什么？
出于神。
斑马线的权柄也是
出于神。
到了主啊，我们是不是背叛的人啊？父母是出于神，老师是出于神，有没有诽谤过老师啊？哦，主啊，我们都是背叛的人。好，四跟五嘛是一组，就是权柄的摸着。你摸着神的权柄，就是摸着神自己。以赛亚看见主高高在宝座上啊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？祸哉我灭亡呀！啊，所以他摸着神的权柄，就是看见宝座，然后看见主自己，然后他就说：祸哉我灭亡呀！我们为什么会闯红绿灯啊？因为不认识权柄。当你认识权柄，你每次闯红绿灯，你就碰见神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碰见神的权柄就是遇见了神，得罪神的权柄就是得罪神自己。所以我们应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。那第五就是讲到碰着权柄的重要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重要。你享受主是马拿，那也很重要，跟构成有关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构成了，如果没有碰着权柄，那个背叛的因素还在里面。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哈。然后六到八就讲到权柄的顺服这一面，你要先认识权柄，但这不是外面导引被讲教你就可以了，还需要里面的开启。就像扫罗啊，在犹太教里面这么追求，他服侍神的时候，他没有认识权柄，他觉得他在服侍神，其实是在顶撞权柄啊。所以他在逼迫教会，但是神怜悯他啊，主在路上光照他，他碰见权柄了，这个人就转过来了。好，第七啊，就说到只有神是直接权柄，其他权柄都是间接的权柄，就是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。好，一二三四哈，我们弟兄第一点哈。
唯有我们获神的权柄，我们才能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。一切不顺服神间接权柄的人，都是不服神直接的权柄。
神要我们顺服间接的权柄，以代表权柄而得到属灵的供应。
所以你碰着权柄，反应是什么？要顺服权柄，不要像撒旦是背逆。背叛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神不只要我们顺服他自己，也要顺服一切代表权柄。罗马书十三章这里讲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怎么样？为什么？
没有权柄。
因为没有权柄，不是凡掌权的都是
神所
设立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
抗拒
的就
自
造主罚。好，四节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。第五节，所以你必须服从，不是看他长得好不好看，不是看他言行举止如何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是神设立的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你就必须服从。所以这个服从是不是人位的问题啊？我是看见的这个人位，我不是看这个人怎么样，我是权柄是一个人位，我们是活在这个人位之下，所以我们服从这个权柄代表的权柄。好，第八就是讲到我们碰着权柄，受神约束，也受代表权柄的引领。 好，这是第一大点啊，八个点啊，会不会都分成三段？权柄的意义，还有权柄的摸着，还有权柄的顺服。那时间应该让你们讲啊。第二，来，第二大点，我们一样把大点、中点啊，两两对读一下。好，这两个原则啊，第一大点啊，第一中点是讲，啊，这个背叛是什么？否认神的权柄，拒绝神的管制。然后第二小点就是讲撒旦的背叛跟人的背叛啊。弟兄，第一点，
撒旦原是神所造的天使长，但由于他的骄傲，他高举自己，干乱神的主宰，背叛神。
所以背叛的原则就是什么？画起来，骄傲，高举自己，干犯神的主宰，背叛神。那结果就是成了神的对头，就是撒旦。然后他建立自己的国，与神敌对。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，这里十三、十四节，撒旦宣告了五个我要，最后一个他说。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，这就是天使在神面前出了头了，不服神的权柄，他不甘于在神之下做一切的主，他不觉得一神之下不行，我要与神同等。好，这个就是背叛，骄傲。好，来，第二是人的背叛，来，姊妹们。所以这边前半就是伊甸园的背叛，后半就是巴别的背叛。那创世纪三章这里啊，大家都有进入过吧？蛇对女人啊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？”啊，问号啊，这是撒旦的引诱，他很厉害，他不是找男人，他是找女人。因为女人第一面是较软弱的器皿，第二。他就是在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之下的造物。如果他找男人背叛，女人跟着，那女人还是顺服的。这个背叛的原则没有最大化的实行，对不对？但是女人背叛啊，就怎么样？背叛了直接的权柄，也背叛了代表权柄。所以。撒旦要找到他的合伙人啊，找女人就对了。哎，你们不要不平衡，哎，我们要在平静的灵里。那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弟兄们也不要太高兴，我们也都是女人啊。啊，所以，哎呀，这个历史真是感谢主啊。那这个撒旦引诱不是只是引诱女人犯罪，啊，从这一个纲目来看，撒旦引诱女人是要叫女人推翻神的设定的那个权柄，男人先造出来是为了做女人的遮盖，啊，他是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，所以你看啊，神的安排是。女人要听男人的，但是在这里呢，这个女人怎么样？出头了， 再来就是男人听女人的，哎，所以整个安排就搞混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那蛇一问啊，女人就对蛇说，哎，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哎，女人没有说我去问我丈夫，哎，她没有问，哎，她就先思想，然后她就先定规，然后就先犯罪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独立的思想就是犯罪的先锋。哎，你自己用自己的人位在那里思考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准备要犯罪了。这就是这个伊甸园背叛的一开头啊。好，不能多讲，其实还有很多可讲啊。然后再来就是翻过来，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没有，
不一定是。
吃的日子眼睛就开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，好不好？
对。
啊，这是谁说的？
撒旦说的
。便如神，要画起来。便如神就是什么？就是他那五个我要的第五个我要，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。所以撒旦在找合伙人啊，他要找到一个人，觉得跟神一样真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接下来啊，女人见这个果子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可喜爱，使人有智慧，其实就是使人能如神啊，能与神同等啊。所以这里有独立的思想、独立的情感、独立的意志、独立的判断、独立的定规和独立的行动，完全不在代表权柄的遮盖之下。然后呢，他就拿去给丈夫，丈夫也吃了，所以这边推翻了神代表的权柄。好，然后下面是人类第四次的堕落。这时候啊，他们全地的人商量，做砖啊，砖烧透，拿砖当石头，哎，石头是神在他的创造里，哎，泥土对不对？高温高压变成石头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但是人呢，要仿效神的工作，并且啊，用砖块顶替石头来造成，这是什么？弃绝神的工作，用人的工作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背叛。而这个是权力的人，所以那时候是邦国时代，所以是列国联合背叛神。所以伊甸园是个人背叛神，以至于家庭背叛神。巴别塔是国家背叛神，甚至是国际间的联合背叛神。所以这是人类集体的背叛。好，然后第二终点啊，这里就讲到撒旦虽然干犯神的权柄，人也干犯，然后呢，神却不让这背叛继续下去。神怎样啊？却不让，哎，这一句要重重的重复的读啊，来，神却不让这权柄继续下去，这个背叛继续下去，他要怎么样？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所以第二重点就是神不让背叛继续。第三是啊，这个争执的中心是谁该得着权柄啊？第一，来弟兄们读。
我们要和撒旦争执，
肯定权柄是属于神的。
姐妹，
我们要争执。
所以我们看见宇宙中啊，有一个争执的中心，就是谁该得权柄。那我们的配合是什么？要肯定权柄是
属于神的，
还要存心顺服神的权柄，并且要维持神的权柄。第四，背叛的罪以什么罪都抵判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直接顶撞推翻神的权柄。 这个是最重的罪，这也是撒旦犯罪的那个最源头的原则。所以这是最厉害的罪啊！所以我们需要跟主求怜悯，不要让撒旦的背叛原则在我们身上运行啊！好，那这两个大点啊是这样子。来，我们看第三大点。第三大点，我们回到这个民数记哈，民数记来第一终点一起读。好，大家翻回到73页。他们为什么毁谤摩西啊？哎，这个是表面的借口啊。哎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就是第二节他们说的那句话：难道耶和华是借借摩西说话，他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？所以这里有什么尊敬的味道、哦、是不是？难道他说的就比较好吗？就比较厉害吗？他不是我们的弟弟吗？
对，
弟弟受到更多的尊重就怎么样，就嫉妒了、啊、所以毁谤的内在动机就在第二节，因妒忌而尊敬。然后呢，第三节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，4节到9节是神进来干预你了，神啊，看这件事非常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设立摩西是在地上的权柄，而他们攻击摩西就是攻击神的宝座，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啊。所以到8节下到9节就责啊斥责。这个亚伦跟米利安、啊、结果米利安就患了麻风、啊、因为他是带头背叛的、啊、好，那我们再看看一下这个纲目、啊、大家看纲目小点，来弟兄姊妹轮读、啊、神指派，来弟兄们，
神指派摩西做他在地上带领代表的权柄，摩西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权柄。
3章10节，故此我要差你去法老那里、啊、把百姓领出来。然后呢，12节，神说我必与你同在。然后最后，这就是我差遣你的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领出来之后要在西乃山上侍奉神。啊，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那我是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我是差我到你这里来。所以摩西是出于那我是啊，所以就有权柄啊。权柄的原文意就是出于那我是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第二终点，16章记载的背叛是团体的背叛，我们一样轮读一下。
本章的背叛是神百姓中间广泛普遍的背叛。
民数记16章3节9至10节的话，表明这次背叛的根乃是野心，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。
野心暗中破坏神的计划，并败坏神的子民。
历史记载，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是由
妻虽然谦卑的辩服于地，却没有放弃他蒙神所赐做神代表权柄的地位。
摩西没有反击，反倒将背叛者和他们所背叛的人带到神面前。
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，是神所委派的权柄，他将这案件交给神这最高的权柄，让神说话，不如并审判。信向摩西亚和发愿言，证明他们背叛的天性还没有被征服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背叛哈，这个背叛我们看第三小点下面的经文哈，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人，说你们太过分，这是指控的话，个个都是圣别的，你们高抬自己超过摩西的耶和华的会众。那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
面服于地
啊，这是谦卑的记号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五节就怎么样？可拉啊，他对可拉这一党人就说：到了早晨，啊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别的，就叫谁亲近他。啊，他拣选谁，就叫谁亲近他。啊，这是一个责备啊。然后第六，就吩咐。吩咐他们要这样行，可拉一党还要拿香炉，啊，然后献这个火沉在炉中，香放在上面，然后后面讲说，立位的子孙啊，你们是太过分了，啊，这是责备他们啊。所以你看，摩西四节非常谦卑，但是他仍然站在神代表权柄的地位上，他没有放弃他。好，所以在这边，结果是三个审判从神而来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一开口，所以就一些人掉下去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那250个首领。然后第二天，百姓就来抱怨，说你们，让这个让他们都死亡。然后就怎么样？他说害死了耶和华的百姓。
对。
然后瘟疫就出来了。
对。
死了多少人呢？
一万四千。
啊，14,700哈。好，那这样的审判之后啊，到了第四小点，他们还在发愿言。对不起，这个三次的背叛。三次的审判完之后啊，他们因为发愿言嘛，带进第三次的审判。
对。
然后17章就神自己来表白。
对。
顺便讲一下，表白之后啊，这个以色列人仍然发愿。
对。
所以你看，这个背叛无法被神的审判征服。
对，很难被。
所以才需要主耶稣。亲自倒空自己，降卑自己，顺从自己，是基督创造的顺从的原则，所以使我们能顺从，所以不在基督里就不能顺从，你在基督之外，一不活基督，不活灵里，你就在背叛的原则之下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神也没办法用管教来征服我们里面的背叛。好，所以这边啊，讲到背叛是非常的可怕、顽固的啊，在我们里面那个背叛的原则是非常顽固。好，第四点啊，来，我们第四大点一样啊，两两对读一下，终点含终点。
Yeah.
对不起，我刚才第三大点的第二重点第二小点啊，没有讲到这个背叛的因由是野心，是要争夺权力还有更高的地位嘛。可立位的子孙可拉，他要求有祭司之分，所以野心是暗中破坏神的计划，败坏神的治民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到第四哈，第四这里讲到第一重点是，神自己表白，他的代表权柄是出乎他的设立。啊，这个画起来啊，代表权柄是出乎他的设立。然后第二点就是讲到那个亚伦的杖发芽乃是个表白。好，你看这个民数记十七章二节，好，这个神对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取十二根杖，然后呢第三节并要就是摩西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。第四节，摩西要把这些杖都放在见证板前。然后呢，隔一天，第八节，第二天，摩西就看到亚伦的杖发了芽，生花苞，开花结熟杏。然后结束之后啊，第十节，放回见证板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就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好，第三点就是发芽之杖的实际就是复活的基督。因为第一小点，基督乃是将生命分赐给人，流出生命点活人。看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哈，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一粒麦子十两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枯杖进到神面前，隔天发芽，结出熟杏来，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。然后比前一章三节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然后第二就是今天基督人在发芽，我们就是他的果子。第四是讲到权柄是由杖所表征的。好，那我们第五就讲到发芽之杖的那个经历。杖为什么会发芽？关键是在于经历那个复活的基督，而这个杖是有权柄的。所以我们要经历复活的基督，使我们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。好，第一来弟兄们读。
发芽开花结果的杖，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及其权柄。
复活乃是权柄的根据。
发芽的杖
指明权柄是根据复活。
神设立权柄的根据。
神对他所设立之权柄的表白，乃是根据复活。
所以复活是权柄的根据。我们看第二小点下面临后的经文，保罗在一章八节九节就是经历那个被压太重，力不能伸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断定自己是必死的。结果就怎样？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神复活的神。然后呢，他就经历到主赐给我们权柄。所以我们要有权柄吗？要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。十三章也是这样。主是由于软弱被钉十字架，由于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。但由于神向着你们的大能，必与他同活。保罗是这样经历，所以呢，十节就说，主所赐给我的权柄，这权柄是为着建造人。 好，那到了第五大点哈、啊，第五大点讲到，代表全品该学的功课哈、啊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把这个16:1-5这里啊标出来，你看是可拉带头背叛，啊、有四个人名要画起来，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跟安。可拉是谁啊？
萨摩尔的祖先。
这边没有写萨摩尔祖先，
利位的子
孙，哥侠的孙子，以斯他的儿子，跟摩西亚有什么关系？
堂兄弟，
堂兄弟啊，因为同一个爷爷就是哥侠，哥侠有几个孩子，一个是暗男，下一个是以斯他，暗男是摩西亚人的父亲。以斯拉是可拉的父亲，所以按天然关系，可拉是摩西亚伦的堂兄弟。结果亚伦跟他们啊，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啊，要进会幕啊，把这些器具都包好。哥侠子孙，也就是可拉他们啊相关的人才进来抬，太早进来观看会被击杀，所以他心里不平衡。白白是跟一个阿公生，什么你就这样，我就这样，就心里不平衡。
对，
好，那哥侠安营在哪里？帐幕的东西南北台、你们都追求过的话，哥侠东边是摩西跟亚伦，哥侠在哪里？南边。哎，你弄还给好、啊、再来后面讲到大山亚比兰是流变的子孙，流变安宁在哪里？东边是犹大谷啦，
南边，
南边啊，所以他们都在同一边，所以帐篷都很近哦。啊就怎么样，常常你要齐齐楚楚嘛，对。想到因安尼，咱安尼吼，哎，你是刘辩的，刘辩的子孙，啊，因刘大麦地啊，吼，啊，你就伫遮，所以常常在那里哈，哎，聚会中啊，我们不要在下面齐楚。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，就喜欢讲自己的，哎，小心。你在帐幕的南边已经开始悄悄的酝酿背叛，是不是这样？聚会不专心，坦白说也是在背叛的原则之下、哦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是天然的，所以他们啊因着这样心里不平衡啊，当然要就着这个撒旦的煽动，他们就要背叛起来。再来就是250位有名望的首领，小心，我们如果在弟兄姊妹中间太有名望，也会有问题，很需要主特别的怜悯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终点呢，我们两两对读一下终点。好，你看摩西在12:16核心配搭的背叛，还有这个普遍的背叛之下，他的反应就是面伏于地，所以他正确代表神。但是在百姓争闹要水喝的这件事上，他却失败。他失败在哪里啊？第一小点是他击打磐石两下，还说别人是背叛的人，结果主就定罪他，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。所以他动怒啊，B点动怒，错误击打磐石。 动怒是态度问题，
对，
啊，击打是行动的问题，啊，当然他动怒才会说人家是背叛，啊，所以西点神没有动怒，摩西却动怒，没有在圣别性情上正确代表神，他击打磐石两下，在行动上没有遵守神的话，在他经文里的话，啊，然后他违反了神的圣别性情，还有他的神圣经纶，他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，其实他是违背神话的人。第二，我们一同读。
在我们所说并所做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，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信息，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他神圣的经纶。
好，态度跟行动上，他错误的代表神啊。好，第三是保罗，他是基督的大使代表神，啊，第一，啊，弟兄们，
新约的指示是经受权得着属天权柄的人来代表最高的权柄，
是谁授权啊？
神授权，
神授权啊，哦，你不要说是某某弟兄授权给我，哎，我要来这个小牌，哎，做代表权柄，死定了。来，三章六节，他使我们够资格，只有神使我们够资格，没有任何人啊。好，第二啊，姊妹们，
保罗运用他使徒的权柄，不是为撒谎信徒，乃是为建造信徒。
你看我十章八节赐给我的权柄是为建造，啊，十节后半。这权柄是为建造人，啊，不是做主管辖你们的信心，与你们同工，使你们喜乐，因为你们是凭信而立。啊，第三，啊，这是保罗在四方面运用权柄。啊，好，来，我们来读哈。
保罗在教宗岛上，在从事属灵征战上，在使徒变的使徒变的指教上，并在他为基督对信徒的指教上。
所以不要随便乱运用权柄，我们要怎么样，在教导上，在征战上，还有在行动上，以及为基督对信徒的妒忌上运用权柄。好，来，第四，
正义代表神的人必须顺服权柄，领悟他在自己里面没有权柄，并且是在福而已，活在基督复活生命里的人。
所以这有三个资格，第一个是什么？
顺服
权柄。第二，领悟在自己里面没有权柄。第三，在复活里活在复活生命里的人，也就是活在基督里的人，哎，才有这个权柄。所以代表权柄的资格就是顺服，然后我自己没有，在基督里，在复活里才有。好，我们两两祷告一下，帮主怜悯我们，我是背叛的人。
到这里。
那请弟兄姊妹离开前，可以把身旁的椅子稍微对齐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散会。
没有，没有，睡觉。